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让我们一起以齐音的方式来念这几段经文。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他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那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这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该交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下面请张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有机会到我们151的新的 property 那边参加其中一个团契的聚集，就是一个这个就是社群团契分出来的叫雅歌团契。旁边是我们的阳光团契，他们也是第一次原来在凤海家，他们现在搬回来在教会聚集，也有很多的好处。原因就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可以就近的参加 Awana。我踏进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激，也许是太兴奋了，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聚会的时候要脱鞋子的，要穿拖鞋为了保持那个他们聚会场地的干净。他们说，张牧师你没有注意到，说算你这个原谅你啊。我谢谢他们。我刚刚说很多的感恩，就是在那个背后有多少弟兄姐妹祷告，付出很多的心力在那里把这个美轮美奂的这个场地做得那么干净。知道以后我们有可能在上面在 renovate 往二楼往上面连 garage 那边整个会整修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许多弟兄姐妹他们背后无私的也不为人知的在那边贡献很多的心力，包括我们的办公室也一样，我们有弟兄也是非常的用心用几乎用他的时间来帮忙，一起来做，把它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参加的人就享受了， 在享受之余，实在是要为神在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献上感谢。请大家也继续为教会所有的事工，包括以后有可能的 expansion 这个事工来祷告。请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家你赐下许多的恩典，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地在那里侍奉主，讨你的喜悦。主，你也亲自来回报他们，加添给他们内心里头的喜乐。我们感谢主赐给教会这么大的这么好的家大家庭，各方面主都赐给我们完备了。我们愿主你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的爱心，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当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你要向我们要我们交账，我们可以主在主面前可以讨主的喜悦。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一连串的比喻，从马太福音24章45节开始到到25章的30节啊，总共三个比喻啊。我要稍微 highlight 一下，把这个三个比喻稍微来做一点的说明哈。这个有点后面有点先把结论先说了哈。第一个比喻当然是指的是开头就说，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的45节。马太福音24章45节，我们的主劈头的这一句话就问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所以这是到底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还是这里头有提到是一个所谓凶恶的仆人，恶仆，这是个对照。新译本说是坏的仆人啊，所以主在把我们在我们面前把这两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我特别要提到第一个比喻的原因，就是这里第一个比喻里提到说，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这个家里的人这个名词呢，其实作为动词是在哪里呢？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2章，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章，我来读1节2节。启示录第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如果你仔细看，非常的 amazing， 非常神奇的，就是这里头的医治这个字，字根是一样的。这医治这个字跟马太福音24章45节地这里提到说管理家里的人的那个名词家里的人是一样的。那我们英文说 therapist 医治哈 chemotherapy 啊，这 therapy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边就是从这里来的，希腊文的医治来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跟医治有什么关系呢？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作为仆人的管理神家里人，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如果照解经的方式一起来解释的话，各位弟兄姊妹， 是医治。难怪雅各书的作者第五章会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心灵的医治，请问在哪里会得着？各位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作为神仆人的，不是我们有能力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疾病，是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施行他的医治。而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头来管理，或者说来管理神的家里人，或者医治家里的这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呢？这是主给我们的挑战，也是给我们的机会。我有很荣幸可以参与教会的斯蒂凡的施工。斯蒂凡的施工弟兄姐妹常常讲了一句话，说上帝是 cure giver， 我们不过是 care giver， 我们不过是给予，或是说我们愿意来付出。只有上帝才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医治。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说一定要做斯蒂凡的同工才我们才能够来体会这个，我们每一位在神的家里头愿意做上帝仆人的，我们都可以经历，透过我们的侍奉经历，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医治的事情可以发生。我们感谢主。那么第二个比喻当然指的是聪明的五个童女跟愚拙的新译本说愚蠢的那个五个童女，他们到底是怎样来等候新郎的到来呢？故事的内容就提到说，聪明的他们会有预备灯点着，那么油也都准备好了，愚拙的他们在想不到说新郎到了，他们来不及想要去打油就没有了。我喜欢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心里要存够灯，要存足够的油，当然那个灯也要点着，热切的等候我们的主再来。在漫漫的长夜等候当中，我们怀着热切的心来等候他，这非常的诗意啊！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故事。他们怎么等？我请问我们是怎么等耶稣再来的？每次读尼柝声写的这个曲子，说自从橄榄山别后，我们是等候主怎么再来的？如果以为是像第一个比喻说，以为主人必来的迟，就在这里对同伴啊，就有些不好的那个动作举动，到头来主要重重的处置这样的仆人。请问我们是怎样等候主再来的？第三个比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一起来简单的分享的，到底这里提到的比喻，抱歉了，这个各位那个 outline 里头提到说那个才干啊，我都打错了哈，应该是 talent 啊，我都没有 talent 可以打字啊，所以 TA 哦 N， 如果左边你是 N 有的话就拿掉哈。到底这个才干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的才干 talent 是由这个他连德哈，就伊他连德来的 talent 来了。这个字到现在在英文的世界里头指的是你有 talent 哈，天然的才干或者特别给你的特别的恩赐，这些的可以这样说哈。辗转相传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思。我们要怎么来解释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谓 给一千，给两千，有给五千的，这个他连德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对我们而言，他连德就是主托付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信心，又能够把这个信心可以，这个力量在别人身上可以发动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神所赐的丰盛的生命。主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够丰盛的生命了。所以在这里有不同的学家说，这个讲数量哈，有人恩赐大，有人恩赐小，是没有错，是有五千的，零也两，二千的也有两，零一千的。但是请问零一千的就少吗？各位弟兄姊妹，够了。我们敢于活出丰盛的生命，与人分享，就拥有。后面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活丰盛生命，就够这个资格。主说，你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的当然，这个是放在整个主要来还没再来，当最后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永永远远要与主享受这样的快乐。但是事实上，不光是在工作当还没来，主还没再来，我们就难道就不能享受主所赐的快乐吗？不，我们在这样的付出，或者说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我们就已经享受了主赐给我们的快乐。经文里头说，过了许久，主人来了，或者说回来了，和他们算账。过了许久，到底有多久？教会历史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已经足足等了两千年了。到底还要多久？主的门徒彼得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得到福音，享受到福音。所以在主还没再来之前，主给我们机会，主给我们恩典。Dawson Truman， 这是 The Navigators， 台湾翻译叫导航会，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机构，创办人叫是 Dawson Truman， 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现今的机会》，他鼓励我们抓到机会来服侍主，他本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甚至最后1957年，他年纪也不过50出头，在一个夏令会当中，为了救一个这个溺水在水里头的，把他救起来了，可是他去世了。我上网查了一下， Billy Graham 在他的追思的聚会里头大力的赞扬这一位是神使用的仆人。我为什么特别提到他？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参与过Navigators 这个导航会的侍奉。在台湾导航会的同工当中，就流传了一个故事。1953年， Dawson Truman 来过台湾，也是唯一的一次哈。在台北的阳明山的山上带领一个聚会。在台北那是冬天，是雨，就是天气很凝，很就是潮湿。那个山路也不好走，五三年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都是泥泞路啊。带领他的本地的同工接他，就一起进去到了会场，走路走一段路。他们晚上睡在一起。他们去的时候，裤管全都是泥巴。晚上到了，第二天那个讲员要讲道，没想到走累了，那个我们的本地同工也是呼呼就大睡了。第二天想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再把我的鞋子弄干净，把我的裤管弄干净啊，这样的话聚会也就不会受影响。没想到他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裤管是干净的，他的鞋子也是干净的。这位从国外从美国到台湾来的讲员是客人，把自己的鞋子洗刷干净了，自己的裤管弄干净了，连带也把本地同工本来应该接待他的就把他弄得干干净净了。这位同工后来就觉得很惭愧。我这个故事就在台湾的党会当中就一直流传了。有哪位你去当讲员，你会替别人当地一起洗他的这个裤子吗？擦他的鞋子吗？这是你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Dawson Truman 抓住了现今的机会，我想他不是故意留下这个然后让你们去后人去流传去了，不是，他本来就是活出他的仆人的榜样。我感谢主，我听到这个故事我非常的感激，原因就是后来我的孩子，我生老大老二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那个负责的同工我们叫他李老师哈，李亮清老师，在东海物理系教电浆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说我去台北把你的车把你的孩子载回家，你要回彰化二水，你车子就这样噗噗噗噗车子，那车子其实老旧了哈，不过可以用就对了哈。上去台北就把我的孩子一平了。我们就一家就再回到乡下，那过几天完了以后再我们回去。我说我没有这个能耐，就是我有车子，我保养顾惜都来不及了，还载你啊？哎，关系从台中到台北，从台北再到彰化，从彰化再回台北，然后再回他的东海的老家。我这也是流传的另外一个好的故事，我感谢主。其实这些是稍微比较远的故事，在我们当中我也不提名字了，我也非常感激看到很多的故事。不过我愿意提有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对的啊，这个对事情。有一天礼拜五晚上晚了，我看到有一对夫妇带了孩子，这个孩子不大，小小了哈，大概是 teenage， 比天还差不多十二三岁。他就跑到所有的房间里头，一楼所有房间灯全都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能够还开的就关掉了。我听了我很感动，我跟这个爸爸说：“哎，这个女儿真好啊，懂得为教会省这个能源。”哦，这没什么，这在家里本来就在家里本来就这样做了，在教会当然要这样做了。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年纪轻轻小女孩都懂得这样的来保洗保养顾惜为教会来省着能源，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对于这个爸爸妈妈来说这没什么，我就更激动了哈。各位弟兄姐妹，这类故事太多了，我们为这些都先来感谢哈。当然有些如果忘记了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去好像可以提醒，但是不要 不要特别的那个就是不好的态度，我们就是大家彼此鼓励提醒，哥恨提弟兄姐妹，这都是机会。主人来的晚了，过了许久，不要像第一个仆人说主人必回来的时候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就欺压他。感谢主，我们可以利用使用神给我们现今的机会。主人要来算账，许多人以为基督教不过是一大堆的所谓教条规律条例规矩仪式，总以为保住老本就好了，受完洗就到了天堂的这个 ticket 啊，门票已经有了，可以的，保住了，可以的。很可惜，总是以为站着望天主再来就好了。不，那些仆人那些使徒，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看着他们站着望天，他说：“加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里一看，你们背接上天的耶稣，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他们就提醒他们，他们当下就从橄榄山就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等候，其实等候的意思也就是盼望。过了十天，圣灵降临了，在门徒工作上，教会就开始了。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一番事业，感谢主，主把责任把机会把恩典给我们，后面是要算账的。所以难怪保罗会说，我好像聪明的工头，我在建造。到底我们要什么建造？是草木合金呢，还是金银宝石呢？如果是金银宝石，我们就存得住；如果是草木合金的话，哇，这个在上面的都会销毁了。当然，仅仅得救是太可惜了。所以在这里要问，我们到底要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呢，或者又恶又懒的仆人呢？赚跟藏指的是你进取呢、冒险呢，或者退缩呢，干脆就不做呢？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对不对？这两五千的，零五千的跟零二千的，他说随即又赚了五千，随即另外一番又说马上去做生意。各位弟兄姐妹，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做什么事情没有风险呢？走路也有风险啊，对不对？昨天出去看车，开车发现那个高速公路上面说你要注意哈，那个 sign 或者 bridge 上面有雪也会掉下来啊。我不知道谁碰到，我没有碰过，不过总是也有风险，对不对？连你去游泳你也会有风险。我最近因为喜欢游泳，我太太常说你要小心啊，不要游得太过头了啊，也有风险。所以我就记得，我就跟他那个救生员说，我谢谢你啊，我太太说担心我啊，他说我说我有你哈、啊、说对对对对，有我在。因为这些如果忠心的人，他们就在那里，不止坐在那边看哈，他们会过一段时间会绕一圈，再绕一圈看，都有风险。请问主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风险呢？他冒了很大的风险，是不是？啊，降临世间，他的风险更大。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明知道自己的人不接纳他，他还是来到人世间。各位弟兄姐妹，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中行，这风险大不大？当然很大。主耶稣爱我们，付出被出卖的风险，伟大的爱就在这里了。
我们爱人，我们服侍人，也要冒风险，被人家误解的风险会有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你误会了，也不容我来解释。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风险是代价。感谢主，这里没有说那个赚五千了，后来他起起伏伏啊，最后终于怎么样，你赚到五千了，中间可能失去很多，我们都没有写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付出神的给我们的恩典，你要带着那个信心跟盼望去做的，否则的话，你如果算计的话，就没了，没了。常常有人说，如果结婚前你就好好计算啊，算计大家决定了，准备跟他结婚，结婚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这些了。我很同意，我很同意。你算计代价，到底值不值？这位主值不值得我去跟随他？他爱我到一个地步，钉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我愿意来跟随他，爱他，我愿意付，算好代价了，愿意跟随他了，那么这个风险就做下去了，就不计任何的代价了。感谢主，我们当中许许多人都可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去管理。所谓不多的事，是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忠心的这个态度。基于这个，主要把许多的事要再交付我们来去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会经验更多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后面提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过来，这个就让我们更加的不了解了。他已经有了，为什么要给他呢？哇，这是属灵的原则。你越经验的，你愿意越经验的话，你就越得的更多。这是属灵的一个倍加的一个原则。台湾有一位先生写的所谓职场哈，就职业的场所十二招，其中第一招叫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的意思就是，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他拿过来在职场、在商场上去算计啊！我觉得可能误解经文了。他说，朋友多人会借助灿烂的什么交往得到更多的朋友啊，缺少朋友的人会一直孤独下去啊。金钱方面就更如此了啊，投资回报率加。相同，你投资别人比别人多十倍了，你回报率当然比别人多十倍。我觉得有些话是多余的话哈。我们不谈这所谓投资回报。其实在属灵原则里头呢，你用商场的投资回报来解释，我认为是本末倒置。主本来就要给我们的。哇，这个是赢家偷吃的社会，你善用所谓马太效应，他误解了。赢家就是你，难道我们愿意的服侍主就为了要做赢家吗？啊，让别人是输家，反正这个整个库里头就这么多，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你的拿过来就算我的，你就没有，我管你的。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的。主在这里教我们来经验丰盛的生命。到有一天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没有错，那一天我们会更大的经历，你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经历。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一起来管理这个教会， 学习怎样照主的恩典医治伤心痛苦的人。我们愿意主在神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上帝的医治，并且也能够分享得胜的经验。求主继续使用我们同工，特别我们今年有许多新设立的、新接任的，不管是团契，不管在执事会，不管在长老团，整个教会我们都愿意仰望交托给主。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